张顺和柴进来到江边，对面就是金山，金山寺就在金山上。柴进不禁感慨，哎呀，多好的风景，可惜我们一生都在赶路，却无心看风景啊。张顺冲柴进笑笑，嘿嘿，哥哥，何必感慨，等擒获方腊，咱们就当驴友，到处看风景。张顺看着眼前的大江，放眼望去，一条船也没有，看来划船过去是不可能了，只能游过去了。张顺跟柴进知会了一声，跳进了大江。他把尖刀挂在腰上，衣服和两锭大银放在包袱里，然后又绑在头上，两只脚踩着水，就这样离柴进远去。柴进远远看着，江水始终没没过张顺的胸脯。哎呀，莫非他会铁掌水上漂？张顺远远回应，
嘿嘿，哎，哥哥，这是财水，有时间我准备就这样环游世界，连船票都省了。
张顺踩着水来到金山脚下，这里居然有一条船，张顺上船歇息，准备三更天时再去金山寺，去早了恐怕人家把他当奸细给抓了。张顺正在等待的时候，远远听着有摇橹的声音。
现在船都在方腊手里，这些人有船，可能就是方腊的手下。
张顺潜入水底，趁人不注意上了那条船。两个人刚从船舱里出来，就被张顺砍下水一个，张顺控制住了剩下的一个。这时候审判得一对一，一对二根本忙不过来。经过审问，张顺得知眼前这个人是扬州城财主陈将士的管家。陈将士准备给方腊贡献军粮，进而谋个官当当。方腊的弟弟方茂同意了，给了不少行头，还封了官。这个人就是回来给主人报喜的。张顺又详细盘查了陈将士家庭成员的情况，最后学着武松的样子，
哼，实话都说了，却饶你不得，
一刀砍了。得到如此猛料，张顺马上摇着船回来跟柴进会合，两人一起回扬州来见宋江。扬州的官僚天天请宋江喝酒，把宋江喝出了胃下垂。张顺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宋江还在喝酒，两人只能等到散了席才跟宋江见上面。宋江一听张顺的猛料，顿时来了精神，马上找军师吴用商量对策。吴用一听这个猛料，就大叫了起来，
嘿嘿，哎，好办了，搞定了这个陈将士，润州城的防盗门也就成玻璃门了，一踹就开。
吴用的计策说起来也简单，那就是来个李代桃江，张冠李戴，先让人假扮方腊手下的官员去骗陈将士，把陈将士一家灭口，再让人假冒陈将士以献粮为名骗开润州城门。去骗陈将士的是燕青，他机灵，而且会说当地方言，这事儿换了别人干不了。鲁智深、武松没他机灵，花荣一张口就是山东话，不像燕青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见了鸟都能拿鸟语对付。燕青带了两个帮手，一个是谢珍，一个是谢宝，他俩负责下药。两人在登州的时候经常给狗熊和老虎下药，给人下药就更没难度了。燕青假冒来报喜的官员，他带来的消息让陈将士一家兴奋不已，都觉得是祖坟上冒青烟，终于能当官了。当了官自然得喝顿酒庆祝。燕青自称不会喝酒，劝陈将士一家尽情娱乐。陈将士一家的自娱自乐没进行多久，就被谢珍和谢宝下了药。用谢珍的话说，不愁整不死他们，我下了能放倒四头熊的药量。陈将士一家很快倒在药酒里了，燕青和谢珍、谢宝干净利落斩杀完毕。外面接应的鲁智深等秋风扫落叶般把院子内外的人都清理干净了，陈将士一家 只能在另一个空间继续自娱自乐了，而他们的行头以及名号使用权都转到了梁山的名下。陈将士应该记住两句话，不要跟陌生人说话，更不要跟陌生人喝酒。